们现在继续刚才所停的地方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节课，很有可能真的出不了埃及了，糟糕了我们动作快一点，现在用跑的好了第十章哈第十章这是一样神预告了即将要来的蝗虫之灾。你去见法老，第一节，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子孙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主神。那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神要行这一连串神迹的用意我们在之前已经谈过了这里强调是要让以后的世代人知道要传送。那第三节，摩西亚伦就照神的话去，主以希伯来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要到几时呢？你不肯在我面前自卑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听神的话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不管他要到几时呢？神有时候也会这样问我们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那个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那 把一切都把你吃光了，鞭袍所剩下的全部把它吃光光的。好，那神已经预告了了，自从你祖宗跟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这是先说这次蝗灾可能是空前的。那摩西讲完之后就离开法老出去了。好，所以其实摩西已经不像在听法老说什么反应，你都知道他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神已经说我要让他的心刚硬到底了。法老的臣仆现在就有人已经动摇了，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有没有要到几时呢？再重复出现，到几时呢？到几时？容这些人去侍奉他们的神吧，埃及人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你还不知道吗？那现在因为有这个臣仆的这些话，所以身边的人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个我们会这样子固执玩梗悖逆但我们身边的人有时候 要提醒，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要比一个好，那配偶要成为互相的帮助，不可以同心去试探神刚硬到底，而是要观察说耶，这样子可能想想看改变一下有臣仆这样一说，摩西亚伦就被叫回来了。然后摩西这个时候法老提出第三个解决方案，妥协方案他妥协那就是说是谁要去呢？摩西说全部都去。好，法老说那不要。第十节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其实妇人是加上去的嘛，对不对？妇人加上去的点点点我容你们和你们孩子去的时候，主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有祸在你们眼前。所以那个第十节英文是说 I will let you go and your little ones look to it for evil is before you。 这里 事实上好像法老很好心说，哦，你们这样子去，然后那个孩子都去，那不很危险吗？对不对？很危险啊。那 little one 那个小的，你现在跟他叫他走旷野走三天，然后离开他的家到那么远的去，这样子安全吗？啊，你们要 look, 你要谨慎啊，想想看啊，这样好吗？啊，这样好吗？你听听看这个法老的话，跟我们今天呢，啊，今天我们有些人讲的话是不是很像？你自己想想看啊，不用再说什么了。这个就是法老的手段哦。第十一节，然后他说不可以都去，他是为他们好处想的，不可都去，你们壮年人去侍奉你的神就好了，因为你们走旷野路啊，路上危险啊，你们壮年人容易对付啊，所以壮年人去，这是你们所求的啊。于是就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摩西一开始讲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变，神的百姓要全部离开，现在法老说，其实我们的那个法老的那个诡计，他是在第四十七，是第三个诡计，他的妥协的方案，第三个就是十章八节到第十一节的。好，那当然摩西不同意啊，因为神是说我们跟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女同去，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神守节，所以这里向神守节，你看到的是全部的人呢，对不对？参加灵恩会啦，你参加今天教会的一些活动啊，最好都全家出动了，说实在的，一起去就一起经历神的作为，也能够一起领受道理，也看到这个主里面的喜乐。所以，重点是要全家一起侍奉神，一起守节期。我们今天做什么事，如果没有全家一起，其实到最后都会有落差，就是观念会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全家一起去，如果情况允许，我们要去哪里访问一起去，带着孩子一起去，那孩子就学那个我们长辈他们是怎么听到他们的见证，然后看到父母亲我们是怎么关心年长的，我们是怎么去跟人沟通的。孩子的很多学习都是跟着父母亲学的，我们跟人家对话的方法，我们关心人的，所以做工，一定要大家一起来，那这个信仰才会传递的，一代传一代下去的，这个精神才抓得住，而不是只是表面的那个，这个事情做完了，今天信仰传不下去，为什么？通常都是因为最重要精髓没有抓到，只是看到表面的而已，好像说，就我去守安息日聚会啊，但守安息日你只是去人去的心没去没有用啊，对不对？那我们 重点是我们敬畏神，我们知道说什么是重要的，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跟着在旁边学看不到，以为知道其实不知道，这个就是今天信仰传递出错的一个问题，没有 全部人一起，大大小小的，所以为什么说聚会最好不要分年纪，最好不要分语言，因为我们语言隔阂，所以讲中文讲英文的，到时候讲英文的年轻人全部都做他自己的事情，年长的他那个信仰的体验好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没有听到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学，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教会我们今天如果回到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则，聚会其实大大小小一起他才有办法听到美好的见证，不然我们今天老人家在讲的见证谁听得到啊，对不对？有很多我们经过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年轻人最需要知道的他没有听到啊。但是我们现有的情况变成说我们在碍于语言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这样子不方便，其实这当中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语言的障碍要克服，希伯来人他们的共同语言一定会掌握好，所以他们从小一定教过他们的母语语言一定要能够通的，他们住在埃及他们会讲埃及话绝对没问题， 但是他们的基伯来人绝对没有忘记。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啊，你要把信仰传下去，对不起，你如果不讲中文的，中文真的不懂的，真的很难耶。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教会里面，你看在纽约困死的，你现在在伊丽莎白的，在哪个地方，在这里的，如果真的中文不懂的啊，都没有办法跟这些老一辈的沟通的，信仰能够留下来有几个，留下来又很热心的，又参与教会事工，真的成为牧师人，真的很热心侍奉，真的把真耶稣教会精神传下去的有几个。我们真耶稣教会在美国这么久了，从1969年开始在本土啊，超过50年了。我们目前在美国出生，真的来当传道的就够传道一个，在这里出生的美国的，其他的所有的传道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出生。现在现有在教会负担责任的，都是在台湾接受宗教教育长大的这些工人。我们都知道真耶稣教会的传统那个精神是什么，但是新一代的可能就没有了。那这个道理，这个教会要怎样能够传递下去，要能够不会改变，能够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真教会的精神，祷告、接待、做工、侍奉、牺牲。今天我们做工不能够都是算成本，对不对？算成本，然后算，很多人很会算啊，我们都很会算，但是有时候做神的工不是这样，很会算的。我们今天要有那个奉献的精神。我今天如果做教会的工作，一分钱一块钱我都要跟神跟教会报账。对啊，你如果从会计的角度说，你就知道说教会花多少钱人花的，教会这个钱是神给的，我们今天奉献给神的，神也会补偿给我们，也不会损失。但是我们就变成没有那个牺牲的精神，没有奉献的精神了，多少钱都要去跟教会报账。我们的青年连十块钱去外面买个什么东西都要跟神跟教会报账，你十块钱你自己吃不起吗？可以出得起啊，但是他是已经完全的观念了，反正是公家的， 我用公家的就是应该的。但是想一想，如果没有神祝福我们，我们还会有什么？那所以这个奉献的精神，这个最重要的，对，才不会跟神计较。如果在金钱上会跟神计较的，最后反映什么结果你知道吗？时间都跟神计较，时间呢、啊？时间就是金钱呢、啊。所以、哦、来教会聚会、哦、一直看时间呢、啊。时间到了还不结束，我们已经被养成很守法的守时的观念。时间到了，但是我们时间会做什么？我们时间安息日守时间，时间到了赶快结束，我就接下去我安排我的活动啊。我等一下孩子要学什么，我等一下要做什么，我去哪里做什么，我都有时间的。对不起，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时间都是神的。我们这样做已经跟神在计较时间了，所以、哦、多算时间，时间到我就回家。请问安息日怎样守？但是如果我们对照人家真的犹太人，他们在守安息日，他们就是整天都是给神，日落到日落，这二十四小时神的，多教会的事情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吗？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奉献的精神、哦、就没有了、啊、所以财务奉献也是跟神计较，要到底要扣税要不扣税、啊、不要把我的房租都送，我的生活都该用的都用掉了之后，我剩下的钱来奉献十分之一，圣经是这样写的吗？对、啊、我们如果这样跟神计较，神如果跟我们计较的话，那你完蛋了，也没有什么好处了。所以要凭着信心说，神给我的我奉献十分之一，那神已经应许说到开天窗倒福气给你，让你无处可容。我们有没有信？有没有做？如果真的去做，就得到。所以这个就是全家一起侍奉神，信主全家侍奉主，然后一起去领受道理，然后去经历这些神的作为。那这样一代传一代才会传得正确，这样子那个教会整个方向才不会偏了，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就是其实聚会一定要大家一起来啊，最好不要分什么语言，中文英文的，其实那都没有帮助。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语言，中文的我们在家长讲中文，中文一定要会，我们孩子一定会中文，听得懂，他能够沟通， 那他在这里当地的语言他一定可以学，因为学校教育他的，所以语言一定要先克服，不可以中断，不可以有这个 gap。 那有这个语言做工具之后，我们老少之间的沟通才会顺畅。所以我们许多在中其实是普遍的，许多家庭我们孩子我们父母亲都讲中文，但是我们的孩子竟然中文听不懂，我实在想不懂了。我都没办法想象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孩子中文不会讲，不会听了。为什么？因为父母亲根本没有时间跟孩子讲话，就把他丢去学校，学校通通讲英文，回到家也没有父母亲的时间陪伴，然后他也不想讲，你也不要跟他讲，你也不要求他，他当然就不会讲啊。时间到了，他就全部就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中文听不。那这样你信仰要怎样传给他？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的问题要修正。从小我们在家里面就是要注重信仰，要把我们母语告诉他，他要听得懂。来到教会，你就不要再跟他分这样子，让他一起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才会真的有办法传递信仰的。摩西他给法老讲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要全部要去啊，守节没有那个，我们说年轻人去就好了，全部来。OK， 这个精神我们如果能够，这个教训我们都学到了，我们跟着调整我们的生活，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才传得下去。今天我们很多青年不来了，他是因为他自己的观念一直都这样的，他也看不到教会里面的这个美好的东西，他看表面，他看不到，他以为教会弟兄姐妹没有爱心，哪里很多爱心他没看到，那他就把人家讲的好心的话，他把它解释成人家批评我怎样怎样，不是，人家不是在批评，人家是在劝勉教导说怎样才会是真的真耶稣教会的好，这个就是一个落差了，所以不可以妥协，不可以妥协。那我们要花时间跟我们孩子在一起，一起做事，好，这是到第三个地方。好了，那我们继续看蝗灾就来了，对不对？蝗灾来了，把那个冰雹所打击剩下的都吃光了。那神所说的一定是现的，所以十四节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没有了，空前绝后的。那个蝗虫一来遍地黑暗呢。好了，现在第十六节，蝗灾之后，法老急了，急忙的，你看这里说急忙的把摩西亚人招来了。哇，我得罪你，又得罪了你们了。现在又加上了说得罪摩西亚人了，骗人的了，得罪神，然后现在说得罪人。好，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主你的神使我脱离这一切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神了。那个摩西很仁慈，那结果神就转了极大的西风，因为那个蝗虫是从东风来嘛，对不对？那第十三节，神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那现在刮西风就把那个蝗虫吹走了，连一个也没有留下。神做的事情都是完全绝对的，都没有后遗症，也不会留下什么还很不能收拾的，完全干干净净的。但是神使法老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这个地方其实已经第四次法老食言，他不守信用。那这里神使法老心刚硬，一定要都要记住，神任凭法老心刚硬，你才不会误会说神自导自演。没有，是神就我就不会去干预，但是神都降灾祸给他看啊，不要去干预法老心，他就一直刚硬下去了，他每次都说谎话。好，所以呢，接下去就是第九灾的这个黑暗之灾。神跟摩西说向天伸杖，那这个向天伸杖就是他的手，因为他的手里面有杖，这样是埃及遍地都黑暗。好，这黑暗似乎摸得着，什么意思？这个黑暗似乎摸得着啊 maybe feel， 你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现在黑暗其实我们说晚上还有很多光嘛，对不对？到处都有灯啊，你把那个窗帘拉起来是有亮亮的。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经历什么叫做完全的黑暗嘛，都没有光，完全没光的。你现在说晚上还有月光啊，对不对？ 这个黑暗从神来的是完全的。他说人不能相见，连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但是以色列人家有亮光。好，这个时候二十四节最后一次法老妥协，他说你们去侍奉神吧，你们大人小孩全部都去，你牛群羊群留下来。好，摩西说不行，牛群羊群全部都要去，因为我们要在那边用牛群羊群来敬拜神，献祭给他，一蹄连一蹄也不留下。好，那我们第二十六节，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神呢，就是神要我们献什么我们不知道啊，说不定这次要献牛，这次要献羊，所以我们全部都要带走，我们家里所有的都要走。好，第二十八节，你要小心，摩西法老跟摩西恐吓了，不要见我的面哦，因为你见我的面的时候你就必死。好，摩西说好，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所以到第九章第十章就结束了。好，那我们现在看法老这个诡计，我们现在看他这四次的妥协方案，我们都看清楚了，对不对？第一个在这个地方，第二个不要走太远，第三个年轻人去就好，第四个人去牲畜留下来，你的财物留下来。为什么他这样说？那你现在看法老的诡计，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讲，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说 你要先拜神侍奉你的神，好，但是你不要离开嘛，你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好 啊。第二个 你去侍奉神，但是你要靠近这里啊，你靠近这个世界，不要走太远嘛，对不对？要面对现实啊，你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啊，要实际一点啊，实际一点哦，想一想我们现在有的处境嘛，我们现在不常这样讲吗？你要实际的面对我们现实，我们现在是到底什么状况了，我们就应该照这个状况做就好了。你注意看第三，男人去侍奉啊，你的家人妇人小孩留在这里，你不要走。第四，你全家都去，好，最后没办法了去，但是财物留下来，牛群羊群留下来，财产留着。我们如果这样看这个，从法老的诡计，他的普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你现在看魔鬼，魔鬼是怎么样来欺骗人？我们下一个时代魔鬼的，好，第一个，其实魔鬼他用这个世界，你看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要来控制我们人的心啊。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是我们如果拜神这个观念也是跟世界人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像一般的人他们在拜神一样的，这个信仰不会存，而且也不会久，你知道吗？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世界？要搞清楚，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神那个神要摩西跟法老说，我们的百姓要离开，要离开埃及，要出去的，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会遇到很多障碍，连献祭都会 被限制啊！你献祭杀牛，人家就要跟你找你算账啊，跟你掐脸去，为什么你要杀牛，对不对？所以要离开，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要跟这个世界妥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对策嘛。那第二个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医生你现在跟我 的那个时代不同步，不同步就是你要去看到实在的教训，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往下，撒旦的诡计，你现在时代的撒旦的诡计哈， 对对对，这里对。魔鬼通常也是这样子的。法老说：“你们去，但是不要走太远。”其实今天有关于宗教信仰的部分哦，那个魔鬼也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有自己的信仰，有自由啊，你去有信仰自由啊。但是你不要太投入，你不要花大家的时间，你不要太深入了。哦，我们今天有信徒也这样想啊，信仰就是。有，我知道 有神、啊、我可以依靠、啊、不要太投入，不要太疯狂，对不对、哦啊啊、要也是要时常生活啊。但是吗？是这样吗？这样讲法对吗？信仰如果没有投入，请问要怎样活出来？不是吗？你没有花时间在信仰上面，请问你会花时间在哪里？时间你会花在哪里？我们时间就是那么有限嘛，但是我们现在想说，我如果花时间在信仰上面，难道你世上的事情就会没有了吗？如果我们相信是神在祝福我们，在安排一切，我们把时间花在神身上，神就给我们时间。说实在的，神就让我们事情处理，神为我们省时间。省时间事实上是因为当时神为我们安排很多事情，你就很轻省，就是一件事情你也可以花两个小时去做，凭自己的方法。但是如果神帮助我们，也许15分钟就搞定了，对不对？你花两个小时或是花15分钟，如果把事情做完，那哪一个容易？但是 我的时间如果用在神身上，那如果神帮助我们让那个效率提高，哪一个好？我们今天如果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生活，其实很累，心很累，体力也很累。但是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内心有喜乐，你做事又有效率，又有成，又就很轻松啊！你又喜乐，你内心是满足的，那个做起事来就很，你在侍奉，在做事当中，你就是不会觉得很辛苦，而会觉得很快乐。侍奉当中有快乐，为什么不要？所以信仰要投入。为什么主耶稣是癫狂？人家说他吃饭都不可吃，顾不得吃。保罗也是，人家说他癫狂，对不对？但是癫狂到最后的带来什么满足？他有比较不好吗？没有啊，更好，对不对？这是魔鬼。就是一直用世界把我们绑住，所以你不要离太远，靠近一点、欸、不要离开这个世，不要脱离现实啊。一般人就说不要脱离现实，其实只有脱离之后你才看得清楚，不是这样子吗？第三个，通常我们都觉得说侍奉神一个人就可以啊，你就派代表去、哦、为什么要全家一起？不必要花那么多人的时间呢、啊啊，有人做就好了、啊、这件事情你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这么大，你也可以请专业人来打扫，对不对？人家你花个钱，人家请专业人可能两三个来就跟你哇一下子很有效率就把你搞定了。那如果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大家来打扫，全部人，如果全部人啊，我们说如果留下来五六十个一起打扫，哇，那算时间，你看每个人花多少时间，五六十个加起来多少时间，然后跟人家那专利的几个，然后多少时间，效率差多少。但是这里面的属灵的道教的那个造就，大家一起做的时候所得到的启示，只是看那个事情表面能比较的吗？不是吗？所以重点是我们在侍奉，我们侍奉我们就会成长，我们就会得到祝福，那我们也会看到啊，在主里面真好，有付出我们才有收获，我们才会觉得珍惜。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对不对？那派代表的，这就是法老的诡计，不要被骗了。所以信仰 实际上是整个家庭的事情，绝对不是代表我们今天孩子。比如说举一个实际例子，我们孩子送去学生灵会，你就想到我把他送去学生灵会就好了，轻松，那个父母亲就还去度假，认为说我都把孩子叫去灵会啦，那的度假好不容易得落得清闲，这样子是一个做法吗？或者是说我现在孩子在学员灵会，那教会在学员灵会像我们这样子每天都来在这里吃喝，对不对？吃喝事情要有人 support， 你把孩子丢在人家给人家那个教会去服侍你，或者是我今天孩子在教会在受教育，我做家长的，我如果有时间难道不会想说我来教会帮忙一下、啊、我来教会帮忙煮饭也可以啊，不然我来教会帮忙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买东西啊，接送啊，他们要哪里要打扫啊，我来帮忙出个力，这样子不行吗？为什么不可以？那我们小孩子丢到给教会去，我们来去旅行，我们来去休假，哇、哦、这实在是啊，来到教会有没有收钱啊？今天真是教会所有的活动都 free 的呢，免费吃喝睡，我们说七天神训班14天都不用钱，那这些东西这些资源谁给啊？对不对？那这些侍奉的工作谁做啊？ Logo 教会合理吗？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把孩子丢给外面的 camp， 说哪一个机构为我们照顾孩子，请问你要付多少钱？我们现在在座的可能孩子都长大了嘛。 camp， 如果一个 camp， 你们有没有经验？来接话，多少天？5天250，对不对？那有住吗？对呀、啊，啊，吃几餐？没有吃啊。你今天如果去外面住旅馆，一个晚上多少钱？还像这样子，人家都给你打理好、啊、那么大的空间呢？想一想看啊，我们实在是有时候摸着良心哦，我们都是占主耶稣的便宜，说实在的，占教会的便宜。我们如果真的有良心的说，在社会的生活是怎样过的，我们今天想想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我孩子在教会 受教育，来教会这样被接待，我父母亲可以跑去旅行，在那边去度假，我就想不懂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来帮忙吗？帮忙煮饭也好吗？做什么事都 OK， 你只要有人来，最少来祷告，你跟孩子一起祷告，如果有时间我们跟孩子一起听道理，孩子学什么，他到底接受什么教育， 我父母亲应该知道一下吧，他上了什么课，他听了什么见证，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跟孩子才有沟通，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跟孩子没有办法沟通？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参与他们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变了，孩子在学生灵会，我父母亲来，我最好来参加，我知道孩子在说什么，我回家我可以跟孩子对话，对不对？哎，我听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孩子就跟你讲，我们那一组里面讲什么，人家有谁说什么什么什么经验，他就很乐意跟你分享。你说不要问他，因为你不知道他做什么，他当然没有话跟你讲，他跟你讲什么，因为讲你也不知道。所以孩子现在跟母亲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没用，跟你讲没用，你也不知道。是啊，我儿子常常跟他妈说，不要跟你讲，因为你不知道。对啊，因为学校的事情他不知道啊，没有错啊，他学校在做什么他怎么知道，但是教会的事情他不能不知道啊。 对，如果我们今天全家都在参加，你学员灵会参加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妈妈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啊，那我们就问，哎，他说是什么时候，你就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孩子他没有话讲，是我们父母亲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关心他，没有把时间花在他的身上，跟他没有交集，请问他怎样跟你说什么？当然找朋友啊，
有看到这个问题吗？那所以侍奉神、啊、就全家一起来，我们的孩子要花时间，那我们要愿意参与了，参与，所以全家一起侍奉。我们如果用真的合乎真理的生活来过教会生活，来训练我们的孩子，魔鬼就没有机会，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被保守住，这是实在的。今天在末世，我们要能够真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保守在主里面，我们如果以现在的模式继续做下去，你看着办，绝对有更多青年流失，除非我们自己家长改变，整个才有转机。学生联会，你绝对不是自己孩子的事情而已，是我们家长的事，我们家长要参与，你要拨时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全家一起度假？你到教会来不是度假吗？说实在的，你今天来到教会，大家一起来参加学员联会，一起来协助听道理，不是在度假吗？还免费的呢，对不对？啊，参加完之后你就心里很妥，是很高兴。如果你全家花钱去外面度假，回来好累，花好多钱，最后就有那个度假回来那个忧郁症啊、哦，又要工作了。但是如果我们来教会参加完之后回去，哇，很有力量啊，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工作，不一样呢，是不是？所以这里就是整个家庭的问题。好，那魔鬼更是用财富把我们绑住了，放不下。摩西看得很清楚，财物这是神赐的呢，怎么可以留在埃及啊？全部走。我们今天、哦、如果没有做看清这个魔鬼的诡计、哦、我们永远被绑在这个世界里，信仰永远都是无力的，时常都是软弱，然后就找了很多借口，然后甚至又问圣经说，圣经这样讲，对不起，圣经你还没有看清楚。真的，我们如果深入看圣经的道理，我们今天教会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要改变，包括我们家长本身、工人本身都要真的调整，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回到圣经里面去、啊、去建设这个荣耀教会、啊、好，下一章，下一章就是我们不可以妥协，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坚持到底。好，为什么说一定要往旷野去三天？它的重点在一个安静拜神的环境，拜神的环境。你现在外面的人如果七嘴八舌一直跟你在那边 argue 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烦都烦死了。那如果外面的人又强势的要攻击你，就更难。所以为什么我们聚会、哦、要安静，我们敬拜神有个安静 的时间，撇弃外面的这些干扰，我们才有办法真的看到神，清心的人才看到神，对不对？好，所以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第二个，你看魔鬼常常会骗人的，那不要被他骗了、啊、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了。有时候魔鬼会提出一些方法，觉得说好像也不错，但是当中是诡诈的。我们对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坚持到底，这个就是偏离罪。什么是罪你知道吗？什么是罪？罪最原始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像射箭没有 射到那个靶心了，偏离了就是罪了、哦、射箭不是有箭靶吗？那个靶心你要射到那个正红心的地方，正中目标，这样才对啊。如果你偏出去没有射中目标，就是罪。这个就是罪开始的那个定义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话如果偏离了，就是说神这样讲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其实就是罪。所以要对罪敏感，我们基本上对神的话还没有完全遵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罪悔改？所以认罪悔改不是说我们有去做什么真的最重大的事情，说我们、哦、去说谎话，去偷人家东西还是什么，真的是那个罪行。有时候我们的心，我们对神的话都 没有完全信服，有时候我们就想说一定要这样子吗？我们摇摆不定，没办法完全相信，这本身就是一种罪啊！悔改，求神帮助让我们更有信心，坚持他的话语。下一章，你看这里说，一定要全家做，一起做。我们之前讲过了，那个牲畜带去，一提都不要留。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啊有分别的，这个就是今天啊罗马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讲的。保罗说哈，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啊，这就是一种分别啊。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好，下一章继续啊。那这个分别哈，跟这个世界的分别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你看今天我们的追求的哈，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价值、思想、目标。我们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整个生命的全部都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不可以妥协。我们今天如果追求财富，你就是留在这个世界里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今天如果在地上神赐给我们财富，你要怎么办？这财富要做什么？地上的财富要把它转成在天上的富足，对不对？地上的财富等一下小偷来给你抽走了，你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小偷进来了，他们把你 搬光了，你还要剩下什么呢？如果不是神保守，把你真的像搬家给你搬光光，你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如果神保守的，还可能还留下一些东西，就是让我们了解说，世上的财富真的是会流动的，有时候是 流走，就好像那个钱像一个流动的东西，等一下流进来流出去啊，有时候是被人家搬走的，这些东西都不定。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是叫不定的钱财？不定，价值也会起伏嘛。像现在通货膨胀，原本的一块钱现在已经没比较没有价值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更没有价值啊。我们要把这个心放在这个不定的这个钱财上面吗？那所以要怎么办？要把这个地上的财富把它转成天上的富足，就是要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啊，奉献帮助穷人，去把这个钱哦发挥它的功用。我们要突破一个概念，我们今天有时候觉得安全感，你会觉得安全感从哪里来？你会觉得说安全感就是我如果有很多存款，有很多数字，那我就安全了，对不对？那个，但是那个存款，那些东西，你如果钱没有用，它只是钞票啊，它在那边价值越来越少。但是你如果需要用的时候把它用出去，这个财富才有价值。所以财富，神赐给我们的财富，不是用来累积的，放在那边看的而已啊。财富是要用，钱财是要用出去。在需要的时候用了才有价值，就好像你今天我肚子饿，我需要吃食物，那我身上有100块，我就如果你舍不得花100块，你也不能吃掉啊，你吃了也没用，对不对？那不能吃。但是100块，我如果把它转成食物，我去买食物来吃，吃的这100块就有价值，它让我身体健康，让我心情愉快，这100块财富价值才呈现出来的。所以钱财是你用的时候才有价值，记住，钱财不是放在那边看的， 让我们有一个空的那个安全感，但是钱如果用了，用在对的地方就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神今天要我们在世上劳碌所得的享受，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真的是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这样才对啊。所以今天财钱财要用在神要我们用的地方， OK， 教会的钱也应该用在圣工上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把它累积在那边放着说，哦，我们有些存款，好像很安全。其实当我们真的有这样概念去用我们的财富的时候，当我们需用的时候，神就加添给我们，这个叫做靠神过日子，而不是在靠自己，对不对？哦，靠神过日子啊。所以钱财要舍得用出去，用了才会再有，所以有舍就有得。那个得可能不是说，哦，我会再赚更多钱，不是，这个得可能得到我们神要我们享受的福气，哎，我们的内心会喜乐，那我们会跟人家分享，对不对？那个钱财，所以我们都有关钱财，不要吝啬，哇，斤斤计较，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样人其实是很贫穷的有钱人，穷到剩下钱，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不聪明的，哎，好，所以财富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世界上有时候过去我们的有时候人家以前穷了穷怕了，就是我说我没有钱，我就好像不知道以后怎么过日子了。但是那是以前他没有信主啊，不是没有神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有神的还是这样的，那你就观念就没有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要更新我们的观念，靠圣灵认识真理，很多很多观念就可以改变了。好，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我们如果把它转成天上的富足，你的心就向往天国，而不会一直向往地上说，哦，我的钱在这里，我的家在这里，我的房子那么大在那里，我都舍不得离开，没有用的，你舍不得离开还是会离开的。好，主耶稣说，有人服侍我就跟从我，我在哪里跟从我就跟在哪里去。好，那主说跟从我做完全人，这个就是这实在里面的教训。那好了，时间到了，其实那个长子最后的债都还没有讲，所以还不可以出埃及嘛，因为长子还活着，下一次再说。哎，请同心默祷。阿们。